容许痛苦的存在。自我慈悲可以降低负面情绪的进步，但绝不会用逃避的态度推开负面情绪。听起来似乎跟世俗有所认知的大相径庭。我们不是该正向而非负向的思考吗？问题在于，一旦设法消除自卑感，他就会反击，在心理上抗拒痛苦，只会使苦上加苦。用那个公式，是抗拒乘上痛苦等于受苦。人的潜意识会记住任何规避或压抑的尝试，所以尝试规避的苦，结果反倒放大了苦。针对人们有意识的压抑不想要的心念和心情，心理学家做了很多研究，他们的发现一清二楚地显示，人类没有这样的能力。试图有意识的压抑不想要的心念情绪，只会使其不灭反增。有一项知名的研究里面，研究对象被要求说出在五分钟里经过脑海的心念，不过研究人员要他们不要想白熊，万一真的想到白熊的话就摇一下铃。结果铃声此起彼落的响起，仿佛在过耶诞节似的。下一个研究要求这些研究对象想一只白熊五分钟，并且主动想象自己看到那个白熊，然后再要求他们要想到白熊。五分钟之后，这些研究对象再度被要求说出他们想了些什么，并且在任何时候只要一想到白熊就摇铃。结果这次的响铃频率反而减少了很多，压抑不想要的心念却让他们更强烈而更频繁的出现。有趣的是，这项研究之所以要大家去想白熊，据说是大文豪杜斯托耶夫斯基曾经尝试说明的心念的说服力。便要弟弟站在房间的角落，一直到不要再想起白熊。结果他弟那天晚上都没有吃到晚餐。研究显示，有高度自我慈悲的人更不常压抑不想要的心念与情绪，也比较愿意接受难过的心情。承认这样的状态是有道理的，重要的。这个做法就是容许痛苦的存在，不加也不减，反而将苦减轻到最小。自我慈悲的神奇就在于，它不是用正向的感受取代负向的感受，而是在接受负向的感受后，从而产生正向的新心情。关怀与连结的正向情绪与痛苦的感受一起被感觉。在自己慈悲的时候，好比晒到阳光的同时也接触到阴影，这点很重要，确保了抵抗的燃料没有被加到负向的火堆里，也让人得以赞颂人类的各种体验变得完整。法国文学家普鲁斯特说，只有充分的去经历了苦，苦 才能真正的被治愈。成为完整的人，成为完整的人，这条路得花一些时间才能抵达，绝不是一蹴可及。Rachel 是我研究所时候的好朋友，他摇护机智且兼具知性，但有时候他也像个黑洞。Rachel 是被典型负面思考的，总是看到杯子里少掉的半杯水，而不是庆幸还有半杯水。就算一切顺利了，要处理的挑战屈指可数，他也几乎全副精神放在当下的不如意，所以经常会焦虑、失落和沮丧。有一次Rachel 帮我做了一个巧克力生日蛋糕，蛋糕很好吃，只不过他最喜欢的巧克力牌子卖完了，所以不得不用另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巧克力。不论我跟他说我有多喜欢吃这个蛋糕，他的心思就是一直放在蛋糕品质不够好上面。他因为这个蛋糕而心神不宁，心情不好，后来甚至提早离开了新生的会场。我可以忍受 Rachel 的负面思考，因为他也常常让我捧腹大笑。可是他在研究所里面所交他的男朋友却不懂得欣赏他，甚至因为他老是这么扫兴的而把他甩了。这对悲观的 Rachel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Rachel 一完成学业就发愿要改变自己，他读了几本正向思考的书，每天开始对自己说一些积极肯定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正面能量的人，以及我每一天都越来越好。他努力让自己不论好坏都能正向思考，就算心情难过也一样。而持续做了几个月，终究没有能维持下去，因为对他而言这个感觉很假，而且太花力气。多年来我和 Rachel 一直保持联络，当他问我在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便告诉他有关我做的自我慈悲的研究。起初他不太在意，那只不过是为生活太糟糕这个事实包裹了糖衣罢了。毕竟我们都是老朋友，所以他还是设法克服一开始的排斥感，听我解释这个观念。听完了之后他有一阵子不说话，我以为他会翻翻白眼对我嗤之以鼻，没想到他告诉我他想试试对自己多一点慈悲心，问我应该怎么做。几年前我研发出这个自我慈悲的练习，现在还经常会用它。这是一组自我慈悲的口号，对处理负面情绪非常有效。每当开始自我嫌恶或生活时有什么不如意，我就会默默地重复这几句话。现在是受苦的时候，苦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愿我在当下这一刻对自己仁慈，愿我给自己所需要的慈悲。现在是受苦的时刻，苦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愿我在当下这一刻对自己仁慈，愿我给自己所需要的慈悲。 我发现这几句话格外受用，不是因为简短容易记，也因为这几句话同时援引了自我慈悲的三大支柱。第一句，现在是受苦的时刻，很重要。把关照带入目前处于痛苦中的事实。第二句，苦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提醒我们不完美是人类共同的情况，不需要抗拒事情不能尽如人意的事实，因为这才是常态，也是常人的经验。第三句，愿我在当下这一刻对自己仁慈，有助于给自己现在的感受一点关怀。当你为目前正在受苦而安慰自己的时候，心就会开始柔软起来。最后一句，愿我给自己所需要的慈悲，坚定地发自内心对自己慈悲，也巩固了你值得受到慈悲关怀的事实。回头练习了数个星期之后，从负面的心态中尝到一点解脱的滋味，他开始觉察到自己不再无可救药的陷入幽静忧郁的心念，也发现自我批判的情况变少了，不再总是抱怨生活里头的不如意。当负面的心念和情绪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念这个口号，设法把心神放在自己难过需要关怀的事实上。他说最喜欢自我慈悲的一点就是我不用哄着自己才能收到效果。自我慈悲让 Rachel 承认并且接受生活里头确实糟糕透顶，可是用不着把事情变得更糟。自我慈悲的关键是不否认受苦，认可这一切再正常不过，人生不完美没有什么不对。说也奇怪，他说有时候只要默念几遍口号，默念的心念情绪便不翼而飞，尽管我没有刻意的让他们消失，可是他们就这样咻的不见了，像魔术一样。 Rachel 并没有变成什么快乐的小天使，他还是会先看到不如意，然后才看到顺行的一面，只是负面的思考不再让他落入郁郁寡欢的心态，他开始可以对自己的幽暗心念一笑置之，因为这些想法再也无法控制住他。一旦他想要的自我慈悲，在他想到要自我慈悲的时候，就会庆幸杯子里还有半杯水，同时注意到半杯是空的。练习二，定出自己的专属口号。 自我慈悲的口号是一组默记的句子，在想给自己慈悲的时候可以随时默诵，尤其在沮丧的感觉一出现的时候很有用。可能会觉得这几句话念不动，我还是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话。重点是，这些话可以激发自己自我慈悲的三个层面，而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字眼。第一句，现在是受苦的时刻。其他的可能还有一些说法，像是现在很难受，这个时刻感受对我来说很痛苦等等。第二句话，苦是生活里头的一部分，其他也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感觉，做人就免不了有这样的经历。第三，用我当下这一刻对自己仁慈，可能的说法，我希望能温柔的持有这个心。我希望对自己温柔体谅。最后一句，愿给我自己所需要的慈悲，可以说成我应当对自己更宽容慈悲，我会尽量怀有慈悲心。找出四个句子你听起来最受用的话，然后反复的记诵在心中，下次心情难受的时候，自己专属的口号就可以派上用场。它有助于安慰烦躁不宁的心神，让自己平静下来。自我慈悲，提高 EQ。 高曼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EQ》这本书中有讨论到 EQ 是情绪智商，跟监看自己的情绪能力，有技巧的引导个人思考跟行动有关。换句话说，觉察自己的心情而不被挟持，才能做出最明确的抉择。假使你知道自己因为别人说的风凉话而生气，那么只要走一圈就能让自己冷静下来，而不是脱口说出损人的话。最好不要说出叫你是白痴、侮辱了所有的笨蛋这类的话，这顶多就是逞一时之快而已。研究显示，能够自我慈悲的人 EQ 也会比较高，在慌乱的时候比较能够保持情绪的平衡。有一个研究观察，人们对一件事情、一令人别扭的尴尬的工作有什么反应。工作里面是看着录音机里面的镜头编出了儿童故事，故事的开始是从前有一只小熊。之后，研究对象在看着录影带中自己的表现，说出心情。自我慈悲程度比较高的人多半会说，他们看着自己编的这个可笑故事，觉得开心、放松、好玩。而缺乏自我慈悲的人，多数会感到难过、尴尬或者是紧张。 另一项研究观察自我慈悲者处理生活里面负面的事件方式。研究对象应要求说出他自己在20天内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情人吵架，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结果呢，自我慈悲程度高的人对自己的问题比较有洞察力，自觉不比他人差，也不太容易的因此感到孤立，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比较不会产生焦虑。生理方面的变化也同样支持着自我慈悲比较有排解能力的说法。研究人员测量一群受过自我慈悲训练的人皮质醇含量与心理变化。皮质醇是一种压力荷尔蒙，而心率变化则是有效的因应压力指标。自我慈悲比自我批判多的人皮质醇的含量比较低，代表着自我慈悲者能够用比较镇定的情绪处理生活里头的挑战。当然经历人生极端挑战的人，像是差一点就车祸上身，或者是接受到性侵、遭受到性侵，或是在应付这一类压力时候要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可能是产生了创伤后症候群。创伤后症候群是在经历极端的心理创伤之后持续产生的严重情绪反应，常常会经由回想或者是噩梦、睡眠形态的紊乱，以及持续的恐惧或愤怒的方式，再次的经历的这些创伤。创伤后症候群的主要症状是经验回避，也就是受到创伤的人往往会驱赶和那件事情有关的不舒服情绪。很遗憾的是，这样的回避只会让创伤症候群更加严重，因为被压抑的情绪在抢着挣脱有意义的知觉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更有力。另外一方面，压抑情绪所花费的力气也会消耗掉处理挫折、沮丧所需要的元气。因此，创伤后症候群的患者往往是暴躁而易怒的。证据显示，自我慈悲有助于受创者度过创伤后症候群。像是一项针对经历车祸、火灾等危及生命事故出现创伤后症候群的大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人自我慈悲症状比较不会严重，以及不会有情绪回避的现象。然而面对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心念、心绪感觉的时候比较自在。当你愿意感觉痛苦的情绪，并且用慈悲心持有这些情绪的时候，这些情绪就不太可能干扰日常生活。自我慈悲给人沉着的勇气来面对不好的心情，所以处理痛苦的最佳方法就是清清楚楚的，而且是慈悲的去感受当下难过的心情。所有的经历最后都会结束，只要让自己在这个苦同在，它就会按照自然的中型曲线周期上升到达巅峰，然后消失。就像佛陀说的，所有的情绪都会毁灭，都会幻灭，都会停止。 痛苦的情绪在本质上是短暂的，只要不因为抗拒或回避而延长或放大这个苦，它就会随着时间减弱。所以从痛苦中解脱的唯一方法，就是真真实实的感受痛苦。我们必须勇敢面对自己的苦，并且在面对的同时安慰自己，时间就能施展治疗的魔力。疗愈的力量。46岁的业务员堪尼是个失婚的妇女，有经常性的焦虑问题。21岁大的女儿艾琳读大学就在外面，只要几天不打电话给她，她立刻就认为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气急败坏的打电话给艾琳，问她是不是安好，因为她相信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艾琳在家的时候，堪尼只要听到艾琳讲手机的时候说哎呀这类的话，他就会立刻的打断，大惊小怪的问他怎么了怎么了。虽然艾琳很爱妈妈，可是很怕她回家，因为妈妈老是紧张兮兮的。艾琳觉察到女儿的排斥感，于是很严厉的批判自己的烦躁不安，毕竟她也不想要这个样子。艾琳深信妈妈的焦虑和情绪创伤没有获得解决，跟没有获得解决是有关的。堪尼的爸爸在越战中失踪了，当时堪尼只有6岁。堪尼的妈妈接获消息的时候其实是精神崩溃。堪尼由外婆带了2年之后，妈妈才有办法再照顾他。堪尼的爸爸下落不明，而堪尼也从来没有机会好好的爱到他，所以堪尼很害怕失去女儿，就像他当年失去爸爸一样。于是焦虑弥漫在他生活里头的每一个角落。艾琳在大学的时候听了一场有关自我慈悲的演讲，于是试着说服妈妈多给自己一些慈悲。妈，我要你快乐，她说，我觉得对你会有帮助。爱女儿的潘妮勉强勉为其难的报名接受治疗，并选了一位把自我慈悲纳入治疗方法的智商师。他想要解决的是自己的焦虑，同时处理失去父亲的悲痛。治疗师建议他慢慢来，每一次感受的程度只要大到不会感觉不舒服就好。但你一开始的重点是用慈悲对待他成年以后的焦虑，恐惧感随时准备潜进他的心。他从这一点才明白自己受的苦有多大。治疗师温和地提醒他，焦虑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经验，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跟他搏斗。慢慢的，潘妮对自己的批判程度稍减，并且试着为没有办法控制的恐惧感而安慰自己。等他做好心理准备之后，便把注意力转向恐惧的源头，也就是6年同时失去父母的经验。起初，潘妮集中在对母亲心怀慈悲这件事感觉比较能够控制。当他晓得 想到母亲在丈夫失踪的时候，生死不明的情况所经历的恐惧，他的心突然的啪一下打开了，然后他试着为自己感到慈悲，因为因爸爸失踪的时候，妈妈的精神崩溃，她有多么的害怕和孤单。一开始的时候，她什么感觉也没有。治疗师要她下一次带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来，看看有没有帮助。照片里头有个穿着红色丝绒洋装的女孩，正在拆耶诞礼物。当你注视的照片的时候，看到的是艾琳正回头看她的脸庞。这让她想到，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艾琳的身上，六岁的艾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念头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六岁的时候异常的恐惧、迷惑和哀伤。接下来的几个礼拜，艾琳只要想到自己小时候就会哭，他没有办法挽回任何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保证女儿绝对不会受到伤害。她能做的只有痛苦、哀伤、担心，还有恐惧。可是如今还有慈悲。每当她感觉到快要被负面的情绪吞噬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那个小时候的照片，他想象自己正在抚摸他的头，用缓和的口气告诉他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虽然焦虑仍然挥之不去，但是它的边缘开始软化了，变得比较能够忍受，比较不那么让人招架不住。有一天，当你去接受治疗的时候，非常兴奋。昨天艾琳回到家，我听着他说太可怕了，对着手机说太可怕了，我的天哪。我的本能反应是立刻要知道出了什么事，可是这一次我只是让自己感受到那股恐惧而已。艾琳挂上电话了之后，我努力不主动地去问艾琳，心想说如果事情很紧迫的话，艾琳会告诉我的。等待是很难受的，可是我觉得自己够坚强，可以忍得住。结果只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电视影集的角色在上一集被杀死，就只是这样而已。这真是一个大胜利啊。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尤其是治疗师的专业协助下，自我慈悲有快速改变生活的力量。因此，许多临床心理师开始把自我慈悲纳入正规的疗程中。学会和自己和睦的相处，Paul Gilbert 是 Derby 大学的临床医师。 畅销书《慈悲的心念》的作者，也是把自我慈悲当成治疗工作的专家和研究员。他发展出一种团体型的治疗模型，称之为慈悲的心念训练，目的是帮助觉得自卑和自我谴责的人，这个方法的重点在于帮助患者了解自我批判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而转而对这些倾向怀有慈悲心。丘可认为，自我批判是以演化为导向的生存机制，而这个机制的发展是为了保护个人安全。请参阅第二章的说明。他说，这个机制的发展是为了保护个人安全，所以也不应该受到批判。慈悲心的训练有助于了解这个机制，教导大家用慈悲心和自己相处，而不是自我谴责。尽管这些过程对有些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吉伯特的许多患者都曾经遭父母虐待，无论是在身体上或者是精神上。他们一开始害怕自我慈悲，对自己宽容和何时感到沉默时。对自己宽容时会感到很弱势、脆弱，因为在他们的小时候应当照顾的他们的父母伤害了他们，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于是温馨和恐惧混合在一起，让自我慈悲的尝试变得相当的复杂。约伯提醒，曾经遭受父母虐待的人，在自我慈悲的这条路上，应该放慢速度前进，才不至于太过害怕或受不了。约伯的研究显示，即使是身经从来没有受虐的人，也不敢对自己慈悲，担心不用自我批判的个人缺点，就会变得软弱或者是受到排斥。对慈悲的恐惧就像是个路障，阻止了自己对自己慈悲，加重自我判断和能力不足的感觉。慈悲信念的训练非常依赖自我慈悲的意向，带来温暖与安全的感受。首先要产生一个安全地方的印象，然后消除心中可能产生的恐惧感，接着塑造出一个会关心别人有慈悲的理想形象，来你对自己慈悲的人可以用这个形象作为安慰的。久而久之，自我慈悲就会变得比较不可怕，而能够处理缺点和不足的感受。有项研究想要了解某个心理卫生医院患者做过慈悲信念训练后的效果。这些患者因为有强烈的羞愧感和自我批判而接受治疗，在引导下接受12个礼拜的实习心念的练习，每个礼拜2个小时， 课程结束了之后，原本忧郁、自我攻击、觉得不如他人、羞愧的程度都大幅的减轻。几乎所有的患者都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出院的准备。再看到有接下来的练习三，运用慈悲的意象。这个练习是由 Gilbert 所著的慈悲的信念所改编的。先找一个安全、能够属于自己的空间、角落，或者就是一个位置。陪伴自己，再接下来的练习，舒舒服服的坐在这个安静的地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营造一个安全场所的画面，它可以是想象的，也可以是真实的。只要是一个让你觉得安详、宁静、放松这样的地方就可以了。像是你的沙滩、树林里的一块空地、试着用心灵的眼睛真切的想象这个地方，那是什么颜色，光线的样子，有什么声音或者是味道吗？如果在你进入自我慈悲的过程里面觉得焦虑或没有安全感，就可以让自己进入这个安全的空间底下，让自己平静下来，同时也安抚自己。下一件要做的事是塑造一个有关爱和慈悲 的角色或形象。一个展现智慧、力量、温暖，不加以评断，就会接受的人。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形象可能是自己熟悉的信仰里头的人物，或者是角色。有些像是基督、佛陀，或者是观世音。或有些人可能是大自然里的精灵、天使。对有些人来说，也可能是他们以前认识的非常慈悲的人，像是自己喜欢的阿姨，外公，老师的，或者是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他们心爱的宠物，或者是完全出自于想象的一个生物或角色，或像是一个抽象的道理，像是一道白光，或是什么样颜色的亮光源亮点，试着尽量活灵活现的看到这个影像，纳入更多感官感觉越好。如果你现在正在受苦，想想看，这个理想的慈悲者会对你说些什么睿智的、很关心的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样子？音调里面传达出什么样的感觉？只要你觉得有一点的麻木或封闭，就让这个感觉理想的人物在场，在他旁边。或在他的前方，接受他的慈悲，让自己处在当下。现在放开这个慈悲的影像，做几个深呼吸，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受此时此刻身心所产生的安适。只要你想对自己慈悲，就可以把这个影像当成是通道，接受这份慈悲礼物。
观察自己身体感受或此时的情绪，直到在这个慈悲的角色或影像中的陪伴，
知道这个自己在友善
温暖包容的心湖里，
知道自己
身体的各个位的
感觉，如果温暖
温柔
的这个包装，
你可以用自己的速度还有自己的脚步好奇的放松自己，
在
这样子的时空中可以观察此时的模样。如果有时候你虽然会怕离会回到离开温暖或拥抱的这个感觉时，我们可以再邀请要从自己所熟悉的影像，慈悲的影像，有一个一个
自己见到
那样的影像中被拥抱着，被支撑我的身体
可以就全然的依靠在
拥抱中， 的请你继续呼吸，觉察现在身体，目前所观察到的感觉，这个练习即将到达尾声。速度透过呼吸，透过身体情绪感受，细细的觉察，慢慢的注意力是你的腿部和坐垫之间接触，你的脚和地板或座椅之间接触的感觉，可以你轻轻的睁开眼睛，转向转动眼睛，动动手腕与手指，让你舒服最后放在脚踝，手肘、膝盖、肩颈，然后这个时候身体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要绕最大的圈，什么样的速度，
和自己的感觉，让自己回到身体里，这个练习在此告一段落。看看此时如果需要一杯水， 或者是起来走动走动，或是坐在现在的位置，再让自己一点时间，也不用刻意做什么，给自己一点时间，选自己现在最合适的方式。可以继续让自己稍坐一会儿，我接着回到你的平衡站前的事物中，接着往下，你再继续。下一个章节，下一个录音。